以色列三之三，参观完了耶路撒冷，也就是我们准备赶往机场打道回府的时刻了。没有想到一路交通都非常的顺畅，我们几乎提前了三个半小时就到达了机场。我还在想待会儿要怎么样打发多余的时间，没有想到状况就发生了。以色列的出境检查堪称全球的第一严，实在是很难令人想象。因为入境的时候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出境的时候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我走入了出境大厅，只见人山人海，但人群是有次序的排成了两列，两列的人数都很多，队伍排得非常的长，因为检查的速度十分的缓慢。我以为要检查什么东西，其实只是护照和电子机票，单单是这两项检查，前前后后就来了三个工作人员。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小姐，拿着我的护照对着我的脸左看右看，看了好半天，我还笑着问她不太像是不是。她问我有没有另外一张有带照片的证件，我拿出了身份证交给她，她又左看右看，看了好半天，后来转身离开了。我远远看着她走向了一个柜台，那里都是工作人员，同样要排队，好半天她才有机会跟一个资深的工作人员商谈。那个人也是一个女性，年纪比较大，他们交谈了一阵子，然后一起走过来询问我们一行三个人的关系，来这里的目的行程，并且要求我们出示商展邀请函以及大会发的名牌。我们一个一个打开了行李箱，一件一件的找到了相关的证明文件。经过了这两位小姐的协力检查，护照才交给了一位男士，再由他检查电子机票。别以为只有我们这么严哦，我看身旁的每一个乘客都是如此，这正是检查速度非常缓慢的原因。经过了证照检查，那已经是将近一个小时之后了。接着是行李检查，检查行李该分为两段，第一段跟一般机场的检查行李是类似的，使用 X 光机，可是呢，这只是检查的手段类似，检查的结果却有极大的差异。那时候我所有看到稍微大一点复杂一点的行李几乎全都无法通过查验，无法通过检查的行李接着必须排队进入另一条人龙，等待着第二个阶段更严密的检查，也就是把行李箱打开来，每一样东西都翻出来。这个检查让我回想起了澳大利亚惊魂记，不幸我们一行三人之中有一个人的行李没有通过第一阶段检查。等待第二阶段检查的过程中间，由于新北市警察局的那两位代表也来了，而且他们一定跟检察官讲了同样的理由，也就是来这里参加商展，那位检察官居然还到我们面前追问我们认不认识他们两个人，他们是干什么的。我相信类似的问题检察官也有问过那两位新北市的警局代表，还会交叉解问呢。不单是例行的检查如此严格，机场还有许多的机动巡查，都是年轻人，一眼所见可能有二三十位以上，他们看似毫无章法的穿梭在旅客之间，两眼像猎犬一般的四下搜寻。由于我实在太惊讶了，因此拿出了相机，才照了一张相片，立刻有工作人员迎面而来。他说旅客不可以对工作人员照相，并要求我删除刚才照的相片。这实在是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经验，因为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有笑容，讲话的口气也都不太好，好像我们不是罪犯就是恐怖分子。最后完成行李托运拿到登机证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再之后还要经过三关检查，都是重复的检查护照以及登机证，最后才让我进入了候机室。站在候机室，我抬头看着上方好大的一个电子看板，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一。我看了这张有感而发道，这些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能像这张电子看板的宣传面带微笑呢？同行的有人抬头看了一看，取笑说这不是给工作人员看的，这是给通过检查的旅客看的，我们总算能够离开以色列了，高兴吧。当时对机场严格的检查我是有点生气，可是离开以色列的第二天，我便从新闻看到了以色列陷入战火的消息。11月15号我还在耶路撒冷，第二天也就是16号，哈马斯组织就使用火箭攻击了特拉维夫，并且自1970年以来第一度攻击圣城耶路撒冷。看到这一则新闻，我顿时忘了离境时检查的不愉快，并且由衷的对以色列人同情起来。三天的行程虽然不算长，但一解多年以来我对以色列的向往。总计是三天，我对以色列的印象如下：第一，以色列的吃。张大使请客吃饭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几位陪客，什么是以色列最具代表的食物？现场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 事实上以色列所有的食材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石榴。大家请参观文字网页相片二，相片二的右边是我们常见的五爪苹果，左边这粒石榴大不大？抵达特拉维夫的第一天逛街的时候，我看到如此硕大的石榴，我毫不考虑的就买了两粒，回到饭店剥开来，瞧见里面红宝石一般的大颗粒，更是让我惊艳。大家请参观文字网页相片三，这个漂不漂亮啊？也非常可口哦。看到如此漂亮的水果，几乎让我认为以色列真的是天主许的福地啊，否则这儿怎么可能生产这么棒的水果呢？可是再走下去看下去，街边贩卖的食物就普通了。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四，这里有四张照片，各式各样的街头食物。请看相片四，那会让你想起哪里的食物呢？非常典型的中东地区，这种食物无法吸引我，这也是我对饭店早餐、大会提供的自助餐都没有特别印象的原因。接着我们来谈犹太人的特色。假如要我以一句简单的话来形容犹太人，我觉得他们是团结的中国人。中国人除了不团结，其余和犹太人颇为类似，好争，不太守规矩，为了赚钱是无所不用其极。计程车司机开车的坏习惯是一个例子，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让你明白。首先是在以色列坐计程车，车子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甚至大使馆的同仁告诉我，他们每个月订报纸的报废也可以讨价还价。能够讨价还价到什么地步呢？调查局的朋友告诉我，他有一天走进一家纪念品的商店，只因为对某个钥匙链他多看了几眼，他店员立刻向前推销，表示只要18个谢克，也就是以色列的币值，大约等于台币130元。他默不作声地继续看别的商品，没有多久跟在身后的店员便主动地降价到了8谢克。他暗暗讶异，一下子就降了10谢克，心想这是黑店吗？于是转身缓步向外走过去，店员看到他又走，又主动将价钱降到6谢克。从头到尾他没有说一个字，价钱就降了将近70%啊。另外呢，还记得我们到特拉维夫第一天饭店让我们早上10点钟入住的事吗？当时我以为是以色列人好客，或是饭店的空房太多，没有想到最后结账的时候，饭店居然要额外的收取一天的住宿费。天哪，这种事情不应该先讲清楚吗？接着我们再来谈以色列是充满宗教特色的文化之旅。以色列值得旅游吗？假如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那就不值得。但假如你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尤其是基督教、天主教或是回教，以色列不仅值得你去，而且今生至少应该要去一次。我是天主教徒，见过耶路撒冷的圣母教堂之后，心中的震撼是难以言喻。另外，耶路撒冷有许多的犹太教徒，他们穿着的打扮、行为举止，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五、相片六，也让我大开眼界，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信仰的力量。接着我们来谈犹太人的悲哀。我在以色列待了3天，从开始对犹太人非常不以为然，到后来慢慢转变成深深的同情。首先呢，犹太人和中国人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再说坦白一点，那些都是让人不太愉快的感觉。讲一句有点武断而且不太客气的话，这3天之后，我几乎了解了世界某一些民族为什么那么痛恨犹太人的原因。比之于中国人，他们团结认真，做事扎实，这是我们远远不如他们之处。可是呢，犹太教徒表现出来的封闭、怪异、自以为是，又让人增加了对他们的厌恶。又如果一个城市出现了犹太人入住，眼见他们成群结党、特立独行的言行，随后又左右了城市里大部分商业活动，你说别人会不会讨厌他们呢？犹太人的悲哀不是源自于历史，而是民族个性使然。